黄宇宙奉张学良将军之命，偷偷的返回东北。咱打个比方说，此行无异于走进了龙潭虎穴呀，处处都是困难，处处都是危险。在兴城，他甩掉了一个狗特务，第二站到了锦州。本来等车呀，赶紧到沈阳，然后再转赴通化。哪知道在锦州遇上利类的了。像利类这种事情，他是从小说上、看戏上知道，真事儿从来没见过。要不怎么说行万里路，读万卷书呢？这回开了眼了，真有利类的。那个类官还是东洋大力士，叫桑岛。这个小子仗凭他是个日本人，手段极其残忍，也不是什么以武会友，见着中国人他就下死手，把打累了一个中国小伙子的脖筋给拧断。你说他有多狠呢？第二个登台的是个女人，小年轻的，二十三四岁，长得挺漂亮，大伙儿都管她叫草上飞。哎，这草上飞还真有两下，不仅拳脚出众，善使一条七节钢鞭，舞动起来呼呼刮风。这东洋大力士蓝岛也不示弱呀，一伸手，擦啷啷啷啷，拽出一口明光闪亮的东洋大战刀。这日本战刀在世界上都出名，钢口非常好。再看这蓝岛手舞着东洋战刀，跟这草上飞就斗在一处。这草上飞真行啊，看的人是眼花缭乱。两个人话不投机，当场动手，猜拳动招，各动武器，看的人是眼花缭乱啊。这一下就把黄宇宙给吸引住了，因为黄宇宙从小就练武，没练武在上寺当过和尚，后来还俗了。他多攒见着比武，手脚就痒痒，尽管肩负重任，此时此刻把旁的全忘了。他仔细看着，心里盘算着，他一瞅啊，这个草上飞功夫不善，但毕竟是个女人。那个蓝岛身大力不亏，掌中这把战刀挂定风声，不用说砍上，扫上就完了。因此他替这草上飞捏着一把汗，更加留神了。看来看去，看去看来，就见草上飞身形唰啦一转，背对着这个浪人，把鞭往后打。嗨，这招可够厉害的。蓝岛一个不注意，正好打在蓝岛后背上，打得结结实实啊，啪，把大块头的蓝岛打得一晃荡，紧咬牙关，紧锁双眉，可能是打得不行，这下把他激怒了，难得不掉，他吼叫一声，跟发疯一样，这战刀的招数更加紧了。他这一加紧，这姑娘有点受不了了，心慌意乱，一个没留神，哗楞，这鞭呢让这个蓝岛给抓住了。蓝岛有劲儿，趁势在腕子上一拧个，哎，三夺两夺，把七节鞭他给夺过去了。曹尚飞赤手空拳了，更处于不利的地位。蓝岛趁势进攻，上头战刀一砍，底下使了个扫堂腿，把草上飞是踢倒在地，姑娘摔了个仰面朝天，蓝岛的刀眼看就下来了。在这生死攸关的关头，黄宇宙焉有见死不救之理，他不由自主就往前挤，哎呦哎呦哎呦，玩这个劲儿，所以他离着擂台非常近， 姑娘刚一摔倒，刻不容缓的脚尖点地，蹭往上一窜，就来到擂台上，伸出单手来，哎，就拖住了蓝岛的战刀，当然不是拖刀刃，拖他的手腕子。紧跟着发出一掌，砰！这一掌正打到蓝岛前胸上，把蓝岛打得噔噔噔往后倒退了几步，好像没坐下，就救了草上飞的命，生命也就在瞬息之间呢，这回活了。草上飞一打滚站起来了，粉面通红，看了一眼黄宇宙，低低的声音：“多谢恩公。”噌，跳下擂台。这蓝岛可不干了，你这什么人？他把战刀一横就要下手。正在这时，擂台的主办人从旁边过来了。哎，等等，蓝岛先生，您等等，等等。他来到黄宇宙近前。哎，我说朋友，你怎么不打招呼就上了台了？破坏了擂台的规矩。你要想打擂可以，先得标明挂号，看见没？谁登台比武，得立个生死状，胳膊折腿断，跟我们一点关系没有，命搭上咎由自取。这手印你得摁，名你得签，是这样你打，不是这样，请行个方便，另换旁人。哼，这算得了什么？黄宇宙出于对东洋人的恨呐，不加思索签个字，签完字了，把命就算交给人家了。他跟蓝岛两人各拉架势，开始进招。蓝岛一看他赤手空拳，把战刀也放下了。这家伙还讲义气，把双八这抡圆了，嗨嗨嗨，频频发动进攻。两人身形转动，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。黄宇宙打着打着一想，我别在这耽误时间呢，我还有事儿呢。倘若台下有人把我认出来，不就麻烦了？刚想到这儿，这蓝岛的双掌就到了。黄宇宙急中生智，使了个大鹏双掌式，啪一分，把他俩胳膊分开了，正好中间来个大开门，这从头到前胸没有折拦。再看黄宇宙跳起来，使用自己最拿手的铁头功。咱们前文书说了，他在少林学功学的是硬功，这叫铁头功。没事拿脑袋老撞沙袋子，他那脑袋比一般人的脑袋硬得多呀，也是发力太狠。他这脑袋正好撞到蓝岛的脑门子上，耳轮中就听见啪这一下，不要紧，再看蓝岛连哼也没哼，仰面朝天摔倒，弄了个脑浆崩裂，就好像硬锤子砸鸡蛋差不多少。这下可坏，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，蓝岛一死，花红脑子这一喷溅到台板上，当事人傻了眼了。啊啊啊！哎呀，肋关牺牲了，肋关死了。在台下有几个日本兵摊压地面，日本兵一开始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后来听见了，这就开始举起大枪捉拿黄宇宙。不能让他跑了，不能让他跑了。有的日本兵对天上咣咣放着几枪，台上台下是一片大乱。这黄宇宙心里盘算，哎呦真糟糕，我没想碰死他，心思教训教训他，这小子真不禁碰，脑瓜太软乎点了，现在是后悔不迭。一看一阵大乱，日本兵要抓他，他双腿一飘从台上跳下来，一头扎进人群之中。看热闹的人是上千，他一钻进去哪儿找他去？正在跑的时候，他这只胳膊被人拽住，他抬头一看，正是那个女子草上飞。草上飞低低的声音：“随我来。” 哦，来帮他的忙来了。因为这黄宇宙到这人生地不熟啊，这草上飞为了报恩，拉着他就跑，到西北方向钻到庄稼地，从庄稼地跑到那头，靠着道边停着一辆车，这车带车棚的，帘放下，什么也看不见，车把式还俩压车的都在这站着。就见草上飞来到车边，回头跟黄宇宙说：“恩公，赶紧上车吧。”姑娘，这上车废话少说，一会儿命你就保不住了。不容解释，他把黄宇宙周到车上去了，曹尚飞也上了车，然后隔着车帘他告诉车把式：“大亮，赶紧跟车。”“是。”“我啪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这车子奔北边就下去了，颠簸的厉害呀。黄宇宙在车子里头坐着，就问这曹尚飞：“姑娘，你这带我要上哪儿去？”“恩公啊，你救了我的命，我必须得报答。我暂时先把你带到我们家，你休息几天，躲躲风声，过去之后你再走不迟。”“哎呀，姑娘，多谢你一片好心呐、啊！那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，千万别叫恩公，我经受不住啊。另外跟姑娘你说，我有公务在身，不能逗留啊，我不能上你家去。姑娘，最好你把我送到下一个火车站，我有事儿。”这黄宇宙非要走不可，曹尚飞没办法了，隔着车帘跟车把式说：“大亮子，把车赶到沟帮子，快！”哎，车子一拐弯，赶奔沟帮子火车站。路上无话，天黑之后到了沟帮子火车站，车停住了，离火车站还有半里多地，不敢往前走了。大亮子赶紧把车帘撩起来：“姑娘，前边就是沟帮子，我怕有特务和日本鬼子发现，我看在这儿就行了。”黄宇宙看了一眼，哦，天黑了，双腿一飘跳下来了。曹尚飞也下了车，恋恋不舍呀。这黄宇宙真想问问姑娘，你是干什么的，家住到什么地方，两个人好好盘盘道，但是时间不允许。因此曹尚飞呢也憋了一肚子话没法说，两个人互道珍重就分了手了。曹尚飞上了车的一拐弯，人家回了家了。关于曹尚飞的事后文再接着说，现在咱就不说了。单说黄宇宙整理整理衣服，喘了喘气儿，一直往沟帮的火车站走。离着越近他越担心呢，心提他嗓子眼，左看右看，再往后看看，恐怕有人跟踪。哎，一看一切正常，他掏出钱来买了张票，这张票是直接奔沈阳的，还真就不错，什么事也没发生。他上车之后第二天到了沈阳了，从沈阳他没敢出火车站呢，因为这火车站是个敏感的地方，军警宪特什么人都有，他出去再买票再上车恐怕被人发现，所以他没出站台，在里边上着车了。这车正好奔通化去的，就到了他的目的地了。上了车吧，心他放下了，找个座坐下，恨不能盼着快到通化，到这就可以执行任务了。他心里盘算着，火车启动了，刚走出不远去，离开沈阳头一站到了虎石台，不知出什么事了，这车子停了，两面车厢口上来不少的日本兵，后边跟着日本特务，左旋嘛右旋嘛，转来转去到了黄宇宙近前。小日本鬼子眼珠子黑了的看了看他：“你的什么干活啊？”“买卖人的干活。”“什么买卖的人干活？”他一伸手把黄宇宙提了起来，在身上摸了摸， 王宇宙身上没带着危险的东西，枪支敢带吗？所以什么也没搜出来。日本兵依然不可放手，跟后边那个中国人说了几句，那意思带走他。从火车上把黄宇宙给薅下来了。黄宇宙还问呢，各位长官，各位长官，我犯了什么罪了？为什么不让我坐火车呀？你们这是干什么？没人理他，就像押解罪犯一样。下了车，火车开了，再想坐车难了。在这火车站的旁边有个石头房子，这石头房子外边还挺大，大铁门，有人过来把锁头打落，把铁门拉开，一脚把黄宇宙就踹进石头房子，紧跟着咣当一声把大铁门夹了锁了。哎呦，黄宇宙到了里边什么也看不见，这房子盖的缺德，没窗户，就是白天这里得跟阴间差不多少，什么也瞅不着啊。提鼻子一闻，一股血腥的味儿，还夹杂着一股臭味儿，什么味儿说不清楚，呛人的脑子都疼。哎呀，这什么地方？干什么呢？他赶紧扶着墙蹲下了。片刻之间，他的眼睛适应了，他用手一划了，可把他吓坏了。好像他手划了的是个脑袋，跟个球一样滚落到旁边，再一划了，好像人的大腿。哎，这也不像监狱，这有死尸，难道说死尸腐烂了发出的臭味儿？正在这时，他的眼睛四外学嘛，一看可把他吓坏了。在他对面不远，那蹲着四条狼狗，就那日本人养的大狼狗啊，看得清清的，眼露凶光，闪闪放光，张着大嘴，吐着舌头，那牙那个快劲就甭提了。黄宇宙经常听说日本人抓住中国人就喂狼狗，没想到今儿个叫自己遇上的，怪不摸着脑袋大腿了呢，那就是狼狗吃的人吃剩下的。哎呦，我命休矣。咱们说从黄宇宙进这石头屋子到他明白一切也没超过一分钟，就这么快，脑子转悠的快呀。就在这时，其中有一条狼狗呜一声就扑过来了。你看人的动作他没有狼狗快，幸好黄宇宙是满身的武艺，要一般的人就堆在那儿了。黄宇宙能安心喂狼狗吗？那就得干吧。因此的舞动双拳是连踢带打呀。这四条狗同时发动进攻，把它围到中间了。此时此刻，黄宇宙把浑身的本领全都施展出来了，跟擂台还不一样。擂台上还能变变招，在这儿不行，就得展开猛攻，不见狼狗就把它咬上了。眨眼之间，其中有三条狼狗死于非命，让他连拿脑袋撞，再用拳头打，三条狗死了，有一条狗都没划得住，正好咬在他腿肚子上，那牙那个快，钻心的疼。黄宇宙一看没办法的，探出双手，一只手扳住狼狗的上牙膛，一只手扳住狼狗的下巴壳，双臂一较力，哎，这狼狗也倒霉，下巴叫黄宇宙给掰下来了，整个把嘴给撕开了，那还活什么劲儿？狗也死了。四条狗死了，黄宇宙身上那个汗呢都湿透了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的这些汗，前后心简直跟水捞的差不多少，就觉着自己左边这条腿疼的要命啊，用手一摸血肉模糊，他只好把衣服里子撕下来把伤口包上了，看是看不清楚， 反正知道这儿疼，就把他包上了。躺在地上是呼呼直喘呢、出又出不去，干脆在这儿喘气儿吧。昏昏沉沉，迷迷糊糊，也不知道过了有多长时间了。哎呀，黄宇宙一琢磨，要在这屋待着，活活就得把我逼死。一会儿日本人开开铁门一瞅，他的狼狗都死了，也得把我整死。即使狼狗不死，我也好不了啊！我得想法脱身呢、怎么跑啊？没个跑，上不能钻天，下不能入地呀、把他急的什么似的。也不知道过了有多长多长时间他靠着门这正在盘算呢，就听外面响起了皮鞋声，咵咵咵咵咵，由远而近。黄宇宙就提高了警惕，来了来了，奔这石头房子来的。他既盼着来人，又怕来人。正在想的时候，他听铁门响了，锁他先开开了，紧跟着这门吱呀开开了。透过一股新鲜的空气，吸一口这空气，甭提多好受了。黄宇宙在那蹲着呢，看没看太清，就觉着外头马灯一闪，有人拎着灯紧跟着推进一个中国人来。这人推进之后扑通摔到里边了，还没等关这铁门的功夫，黄宇宙一看千载难逢的机会啊，此时不走更待何时啊，就在地下爬吧，三下两下他就出了铁门了。那个人一看这什么呢，还以为狗跑了呢，回头要看一看，没注意灯还摔到地下，扑灯还灭了。该着黄宇宙不死，就这样黄宇宙是连爬带跑离开了石头房子，跑到庄稼地。哎，这条腿这个疼啊，他心说我离这越近越危险，离这越远越平安，管他哪呢，跑吧。一瘸一点一瘸一点跑了一宿啊，到次日平明了他才出了庄稼地。抬头一看眼前竟是山了，哎呦，这什么地儿这是，反正离沈阳不能太远，我又跑不快，这不知道是哪儿，但是是山区。哎呦，这日才感觉到肚腹饥饿，嗓子干渴，嘴唇都要干裂了。低头看了看，好，这裤腿都是湿的，叫鲜血都染红了。到了眼下，这是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语呀、